各位好，我们今天开始情绪理论的进展前两部分，面部表情反馈学说和情绪的进化理论。先开始面部表情反馈学说。一、理论假设。首先，你不妨试试看，如果使自己面带微笑并持续半分钟，你将开始感到高兴。如果紧锁眉头，你将会感到苦闷和烦恼。这是什么原因呢？伊扎德认为，人的面部表情是最敏感的情绪发生器和显示器，它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体验。根据伊扎德的观点，情绪活动首先会引起面部表情的存在的程序化改变，然后面部的感觉会给大脑提供一些线索，帮助人们确定自己所体验到的情绪。这种假设被称为面部表情反馈假说。体育运动会引起集体唤醒，但是这种唤醒并不一定引起情绪体验，原因是没有引起表情的变化。换言之，产生面部表情并意识到这种表情才能够引起情绪体验。艾克曼也提出，人们脸上的肌肉变化能引发相应的内心情感，保持一种面部表情将引起真正的情绪。当你机械的、无意识的在你的脸上呈现出一种神态，你就会随即产生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情绪反应。所以每天早上对着镜子练微笑还是很有用的，不管你说不说那一句什么我是最棒的，那个不说都可以，但是练微笑看来还是很有用的。二、相关研究。为了检验这一假设，艾克曼及其同事做了一系列实验。在其中一项实验中，艾克曼让第一组大学生回想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如旧金山大地震、火烧房子等，同时记录他们的心率、体温和皮肤电。第二组大学生则在艾克曼的指导下做出一些面部表情，而研究人员并不告诉被试这种表情是表达何种情感的，只是把7000多种不同的面部表情组合，一点一点教他们做出，每块肌肉的动作都要符合标准。实验结果表明，第二组大学生的生理反应，如心跳加快、手掌发热等，竟然与第一组大学生相同。当第二组大学生完成一些相应的面部动作时，与这些面部表情对应的喜悦、愤怒、恐惧、悲伤、厌恶、惊奇等情感也随之发生。兴奋随即触及一些自主神经和器官。多数被试都表示，当他们做出那些面部表情时，确实体验到了相应的情绪。实验的结果也许还不足以完全证明研究者的假设，但是保持一种面部表情确实能够引起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表现为心率和皮温的变化。同时，不同的面部表情产生了不同的活动模式。例如，愤怒的表情可提高心率和皮温，而厌恶的表情可降低心率和皮温。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评价一些卡通画的有趣程度。第一组被试必须用嘴唇含住一支铅笔，大家可以试一下嘴唇含住一支铅笔，以阻止掌管微笑的肌肉收缩，使嘴角无法上扬做出微笑的动作。第二组被试则必须用牙齿咬住一支铅笔，以迫使他们微笑。结果发现，用牙咬着铅笔的被试比用嘴唇含着铅笔的被试更觉得卡通画有趣好笑。为什么呢？答案是，如果你用牙咬着铅笔，你的面部就不得不形成微笑的样子，而用嘴唇含着铅笔则形成皱眉的样子。这一结果证明了面部表情反馈学说的预测，被试的情绪体验受到自己面部表情的影响。三、生理机制。面部表情是如何影响情绪感受的，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心理学家发现， 当人们根据某种情感做出一些表情时，他们的脑电图会出现相应的显著波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神经细胞以一定的方式相互连接在一起，当人们做出一些表情时会带动肌肉，而这些神经细胞会把肌肉的运动传给大脑，产生相应的情感。有一些神经细胞之间的关联是与生俱来的，还有一些是在人体生长过程中由不成熟逐渐发育成熟的。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情感看起来很幼稚，而有些却很成熟，即表情与情感的关系并不是预先决定好的。面部的神经传感器引发的刺激也许会冲击负责思考和判断的那一部分大脑，表情变化产生的信号进入大脑，必先经过较高一级别的加工处理进行翻译。情绪的完整机制是脑的各级水平的神经活动，面部肌肉运动和面部脑反馈以及情绪体验的整合活动。在情绪刺激的作用下，皮质进行有选择有组织的加工，由皮质和丘脑传导的冲动支配着下丘脑。下丘脑是情绪的重要中枢，它储存着基本情绪的先天模式，并对情绪进行分化。与此同时，皮质过程从皮质运动区通过面部神经引起面部具体的肌肉运动模式。面部肌肉受纳器的冲动经三叉神经后，通过后部下丘脑反馈到皮质感觉区，皮质感觉区组织由面部反馈而来的神经信息在皮质运动区进行调节，这时进行的皮质整合活动就产生了情绪的主观体验。可见情绪体验的产生依赖于面部肌肉精细分化的表情模式的快速具体的反馈。知识链接2-4，一些有趣的面部表情反馈证据。一位战胜癌症的朋友说，一开始是强迫自己摆出笑脸跟朋友家人周旋，因为别人一看到他走进来就立即噤声，生怕说错话，他只好故作轻松拿自己开玩笑以冲淡沉闷的气氛。久而久之，他竟然可以正视自己患癌症的事实，坦然处之，自己不把癌症当一回事儿，别人也就放宽了心，经常与他互动来往，最终友情和亲情把他带出了鬼门关。二，以大学生为被试进行语句重组试验，第一组看的词汇是粗鲁、无理、野蛮、骚动、侵入等等，第二组看的词汇是尊敬、体贴、耐心、感恩、有礼、和善等等。五分钟后，实验者请学生走到走廊另一端的办公室，向助教领取实验补贴费。实验者故意安排一个假冒被试问助教十分钟的问题，不论助教怎么解释，这个假冒的被试总是一句话：我听不懂，你再说一遍。实验结果发现，第二组有82%的学生很耐心地等着助教跟这个假冒被试说完，而第一组学生等不到五分钟就不耐烦地打断助教与假冒被试之间的对话。三，成语衔枚即走，说的是嘴里咬着一个东西就不能说话，夜行军就能够走得快，因为嘴里咬着东西注意力专注，而人在警觉的时候脚下步伐就加快了。古人很早就知道内部情绪会影响到自我的外部表现，所以才有成于中行于外之说。二，情绪的进化理论。进化理论认为，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向某种刺激的固有反应，如果这样，情绪应该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需要考虑很多就可以立即发生。毕竟那些没有能力进行复杂思维的低等动物，在情绪的发生上似乎没有什么困难。进化理论家认为，情绪要比思维进化的早，他们断言 思维在情绪中扮演了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尽管学习和认知会影响人类的情绪，进化理论普遍假设情绪起源于与复杂思维有关的大脑皮层下部结构，如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大部分。小一，基本观点。普拉奇克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观点不仅适用于有机体生理结构的发展，也适用于情绪的发展。从进化的角度看，有机体生理和心理上的任何变化和发展都为适应环境所必须，具有功能上的价值。情绪也是如此。他指出，以往的情绪理论常常把情绪看作是 SR 的终端部分，或者看作是某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状态，结果导向负现象论。要全面正确地认识情绪的本质，必须从情绪的种族发生、个体发展以及情绪的功能等方面考察。普拉奇克继承了达尔文的观点，他认为，一，情绪是进化的产物，是适应生存的心理工具。情绪是包含认知、生理、体验和行为等多种成分的心理活动，是有机体力求应对和控制生存环境的心理衍生物，涉及自我保护和种族保存有关的过程，是为成功增强有机体的生存能力而出现的。情绪有着特殊的适应价值，有机体遇事，情绪首先被触发，有机体做事首先经受情绪的监察。情绪是有机体生活的是否适宜、活动是否顺利的及时反应和信号。例如，当遇到危险时，有机体首先会感到害怕，然后做出逃离的反应。二，情绪活动所造成的体内变化，可为有机体应对特定事件提供必要的生理准备和能量，从而增强有机体的反应活动和行为动力。情绪的主观体验可保证有机体对环境变化产生敏锐的感知，并为人类意识的发展提供最初的来源与成分。人类由于情绪的体验而察觉到了环境发生的变化，想办法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从而物种得以保存和发展。情绪的外部表现，表情，有助于有机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互助，进而构成社会化的媒介。动物之间会通过对对方情绪的识别而进行觅食和逃避天敌的行为。而在人际交往中，人类可以通过情绪的表达传递信息，加强沟通和交流。三，从个体的发展来看，情绪绝不是偶然的或被动的，而是所有进化水平上个体生存斗争的适应手段。按照进化论观点，情绪也是有机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手段。在社会发展中，个体要适应社会，就必须具备识别他人情绪和表达自己情绪的能力，这样个体才能融入社会得以发展。二，关于基本情绪。普拉奇克认为，人类和动物有着某些相同的情绪，其他一切复杂的情绪都是由这些基本情绪发展起来的。人类与动物情绪表达的相似性为情绪的进化提供了可靠证据。任何进化水平上，有机体都必须解决或处理四个基本的生存适应问题。这些基本的适应问题都有两个相反的方面，与之相应，由此产生的情绪反应也都有两种性质相异的表现。一，等级制度，社会生活的垂直关系。对等级制度的竞争必然产生统治与顺从的结果，从而构成攻击与退缩的行为反应，以及愤怒和害怕的情绪。二，领土，生存所必须的食物空间及免于受攻击的安全地带。领土问题的适应伴随着期待与惊讶。三，身份识别，对自己或陌生人、朋友或敌人的鉴别，必然导致趋近或拒绝的行为反应，以及接受或厌恶的情绪体验。四，生命的短暂性，由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产生的繁殖、养育、 及生离死别等问题。对生命短暂性的适应同欢乐与悲哀的情绪体验相联系。根据以上四个适应问题，普拉奇克提出了八种基本情绪：愤怒、害怕、接受、厌恶、期待、惊讶、欢乐、悲哀。这八种基本情绪可以被认为是基本的或原型的。尽管随着进化阶梯的上升，有机体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情绪反应会有形式上的差异，但其共同因素或原型模式依然存在。三、关于情绪与认知。情绪的认知研究深入到对情绪刺激的社会结构分析之中，它试图从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类型上来认识情绪刺激的性质，进而把握情绪的本质。普拉奇克认为，认知发展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为了预测将来。环境不断变化，任何有机体想要有效的生存，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超前反应，即在当前环境信息的基础上，对将来的环境变化做出一定的预测，促使有机体产生适应性行为。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认知与情绪的关系正好反映了预测与适应的关系。情绪对有机体适应生存有效与否，取决于认知预测的正确与否。普拉奇克认为，认知为情绪服务。四、理论简评。从进化的角度来认知情绪在心理活动中的作用，进而认识情绪的基本属性，是现代情绪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普拉奇克的情绪进化理论提供了揭示情绪性质和功能的理论基础，以及描述情绪间相互关系和情绪与认知、人格关系的理论模式，增进了人们对情绪本质的认识。该理论将可观察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情绪现象梳理成相对简练的思想体系，是所有情绪理论致力追求的目标。普拉奇克认为，尽管随着人类进化阶梯的上升，情绪在表现上出现了日益复杂的多成分、多维量和多水平，但其基本的动态特征和结构特征是不变的。正是这种不变的共同性，为各种各样的情绪现象提供了相互关联的基础。好，今天到这儿，下一次我们进行当代情绪理论模型和情绪理论发展的取向部分。